书四十九章，这一章呢是预言列邦受罚，他一个一个讲了很多，每一段很短，我们现在看一下啊。第一就是讲到这个里面一共有几个，有五个，不是六个，你看这一章啊有六个国家，六个国家一个一个的受审，神都要惩罚，那当然一个一个都与神的百姓为敌。你怕你别看有的是小部落一样，也是攻击神的百姓，与神为敌，那么都要受到审判。现在我们看亚门，亚门也是罗德的子孙啊，从女儿而生的。亚门的罪我们不详细说了，在以西结二十五章一到七节，以西结书二十五章一到七节讲到亚门什么罪，幸灾乐祸，满心恨恶，唱啊哈，拍手顿足，他对神的百姓幸灾乐祸。还有这章里提到抢夺神的产业，拜马勒堪，依靠自己的财宝等等，这都是他的罪啊。最主要的罪就是他幸灾乐祸，幸灾乐祸，对神的百姓是拍手顿足，憎恶神的百姓。我们看第一点，那亚门人一话如此说，以色列没有儿子吗？没有后嗣吗？马勒堪，马勒堪是亚门的国神，为什么得加德的地为业呢？就亚门人靠他的假神抢神的产业，加德就是以色列一个支派，属他的民为何住在其中的城邑呢？所以神不能容忍，所以这开头就声讨他的罪，什么罪？抢夺神的产业，抢地盘。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喊声，是攻击亚门人拉巴的喊声，拉巴要成为乱堆，属他的乡村要被火焚烧，先前得以色列地业为业的，此时以色列都要得他们的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不是抢夺吗？以后以色列转过来也抢夺他，攻击他。所以神是最公义的，神是最公义的。在阿摩斯书第一章十三到十五节也讲到亚门人的罪，我们就不细细看，所以就是说明很多的先知都讲到亚门人的罪，所以你抢夺你也被抢夺，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二，西士本呐，你要爱好，因为爱地变为荒场，这个爱地就是也是当废，一片废墟的意思，一片废墟要变为荒场。拉巴的居民，拉巴是伟大，你好伟大呀，我们知道大卫犯罪以后真是彻底的得到了拉巴城，攻击亚门才真正完全得胜。所以拉巴的居民呐，要呼喊，以麻布束腰，要哭号，在篱笆中跑来跑去，因为马勒堪和属他的祭司首领都要一同被掳去。有天你要悲哀，你的假神都被掳，你的假神的祭司首领都得被掳。所以拜假神的呀，绝对不能亨通的。被盗的民呐，你们为何因山谷，就是水流的山谷夸张呢？还一条罪，就是他以为他自己呀有什么天然的这些个资源丰富，他就夸口，我有山谷，有水流的山谷。你为何依靠财宝，说谁能来到我这里呢？财宝有天要成空，是吧？主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使恐吓从四围的人领导你们，你们必被赶出，个人一直前往，没有人收据逃命。就是你有一天你不能逃避，你一定被赶出啊！你摩押一定遭灾。但是第六节讲的摩押要复兴，是吧？摩押要复兴，这不第六节大家看啊。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先要受审判，你经过被掳，有一天要归回。那么这一段里，首先我们要清楚摩押有什么罪，是吧？抢夺产业，依靠假神，幸灾乐祸，满心恨恶。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摩押的时候，在列王下二十四章，他也是和巴比伦联合军队来攻击神的百姓，掳掠啊，亚门的罪啊，就是亚门的罪，是吧？所以我们对亚门的罪，我们也要弄清楚，和摩押是联盟的，一块跟巴比伦来攻击神的百姓，所以这笔账神都要算呐、啊，神都要算。底下第二个就是以东，大家看以东要受罚。以东我们最清楚的就是俄巴底亚书，以东的罪啊，在俄巴底亚书整个这一章就声讨他的罪，什么？ 是这个永怀仇恨，毫无怜悯，幸灾乐祸，袖手旁观啊，报仇雪恨。因为神的百姓被掳，他高兴得不得了，趁火打劫，冷眼相待啊，这个趁机报复，落井投石，这都是以东人的罪，以东人的罪。所以神要分考，我们看第七点，论以东，万军皆欢如此说，提难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以东人呢，向来是最有智慧的，但是他们的智慧竟归无有吗？就要变成没有了。神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底丹的居民呢要转身逃跑，因为底丹这个地方挨着摩这个以东很近，是以东的近邻，所以你快点逃，你住在深密处，因为我向以扫追讨的时候，必是灾殃临到他。你要不逃，你也不能幸免。底下摘葡萄的若来到他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盗贼若夜间而来，岂不毁坏直到够了呢？意思说，以东一定被彻底毁坏，不留一点，一点都没有剩下。我却是以扫赤裸显出他的隐秘处，就是神要攻击他，把他隐秘处的给你暴露出来。像神，你还要深深的藏在那里，他不能够自藏，你看见没有？不能自藏。我们最喜欢藏起来，啊，表面一套，里面一套，是藏起来。上帝说，你的隐秘处都要暴露，所以我们快点认罪啊，不要有点隐秘处，进了旮旯罪还不敢拿出来，暴露，你不能自藏。他的后裔弟兄邻舍尽都灭绝，他也归于无有。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也可以依靠我。你看都很残忍，耶和华如此说，原不该喝的那杯一定要喝。什么杯啊？神愤怒的杯。你能够尽免刑罚吗？你必不能免，一定要喝。你看提了两杯，所以灾难来到你躲都躲不了，一定要喝，谁要惩罚。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波斯拉必令人惊骇羞辱咒诅，并且荒凉，他的一切诚意必变为永远的荒场。就是神攻击这个以东，接着还要讲以东什么罪，我们再接着看。还有一个大罪就是狂妄自欺，十四节以后再看。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你们聚集来攻击以东，要起来征战。这几句话和俄法底亚一到三节完全一样，非常相似。你看啊，这不嘛，呼叫列国都来聚集攻击以东，起来跟着征战。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攻击这个以东，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我们的肉体。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十七节就讲了，以扫是什么呀？是属淫乱的，是贪婪的，是淫乱的，更是什么？藐视神的恩典，不看重长子的名分。所以神要追讨他的罪。我使他在列国中为最小，你最高最大，上帝让你最小，在世人中被藐视，住在山穴中聚首山顶为岸。他不是在高处搭窝吗？论到你的威吓，你因心中的狂妄自欺，你随如大鹰，你高高的搭窝，哪个都拉不下你来。神说，我却从那里拉下你来。你看见没有？我们有时候高的简直全是恩典院，就你最了不起，高傲的要命，谁也拉不下你来。上帝有办法，上帝说，我要把你从上面拉下来。什么意思？那你谦卑呀，可不能那么骄傲啊。人一骄傲就是目中 无神又无人，哪个都不对。神说，我拉下你来，这是一个话说的。以东令人惊骇，凡经过的人都受惊骇，又因他一切的灾祸耻笑。有话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像索多玛厄摩拉在近邻的城市倾覆的时候一样。那我们自己可以看以赛亚书第三十四章，以东永远荒废，成了禽兽，一对对的伴偶永远来什么呀？来得他那块地，荒废到极点，所以像索多玛厄摩拉一样。为什么？可见的以东不肯悔改吧，死也不悔改。仇敌第十九节，大家看，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通灵上来，约 约旦河丛林是野兽出没的地方，那攻击进攻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是以众人逃跑离开这地，谁能解决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比我呢？你要承认上帝的主权，我们常常不承认这一点，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不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那就是神要兴起巴比伦，神要兴起他要兴起的列强来制服这些个仇敌。底下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以东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提曼居民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因为他们扑倒的声音地都震动，人在红海那边那里啊，必听见呼喊的声音，仇敌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波斯拉，到那日以东的勇士心中疼痛，如同临产的妇人。什么意思啊？不能躲避，好像妇人要生孩子能躲得了吗？这个灾难，这种疼痛，这种痛苦，这种羞耻都不能避免。以东人呢，所以神要惩罚毁灭经济，而且永远不能再成国，永远荒废。这根据以赛亚书就给我们看到，所以这里也没有讲到他要复国，没有，以东彻底灭尽。所以对我们的老肉体啊，我们一点都不能心疼啊，对付，叫死透，让他荒凉啊，让他蒙羞。这是第二个，第三，后面几个比较短了。第三是大马色必受刑罚。大马色就是亚兰人，他的首都叫大马色。大马色就是审判，他不肯受神的审判，神说我今天来审判你。还有哈马，哈马是怒气包围，雅尔拔是强壮，这几个城市都属于亚兰的，蒙羞。上帝说论到这些个城市都蒙羞，为什么？因为他们听见凶恶的信息就消化了，海上有忧愁不得平静。他蒙羞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凶恶的信息就是他要被毁灭，这个消息领导他，所以他就因此而消化，海上都有忧愁不得平静，你到哪都不能逃，没有平静。大马色都要发软转身逃跑，战惊将他捉住，痛苦忧愁将他抓住，如同惨难的妇人。所以这些都先知在形容啊，这个大马色也就是亚兰人有天也要这样的遭灾。我们知道亚兰人呢、最欺负以色列人，攻击而且非常残忍。举例阿莫斯书第一章第三节，阿莫斯书一章三节，他用打量的铁器来打基列，基列不是河东的百姓吗？神的百姓，你看他多么残暴，用打量的铁器来打神的百姓。另外呢，我们知道在以利沙的时代，哈薛亚兰王残暴，杀婴儿，抛孕妇，什么事都干。当然也是神百姓犯罪，神把他们交给他，他残暴到极点。今天神要惩罚他，神要惩罚亚兰，亚兰就是高地高的意思，所以他要痛苦啊，抓住，好像惨难妇人。二十五节，我所喜乐和称赞的城啊，为何被撇弃了呢？这是讽刺他们，是不是？你本来你是可喜乐的、可称赞的城，现在怎么被撇弃了呢？如此荒凉，他的少年呢，必扑倒在街上。当那日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必在大马色城中使火着起，烧灭便哈达的王宫，宫殿都烧，那不就毁了吗？阿莫斯书第一章也是这么说的，神要降火，神不得已才降火。所以你王宫是什么意思？宫殿、肉体享乐，有一天都要被烧毁。所以这是大马色要受审判。底下第四，基达必受惩。基达是以实玛利的第二个儿子，就是现在阿拉伯世界的人。基达的意思是黑色的。问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攻打的基达和夏所，后面一个第五就讲夏所了。论到这些个诸国，耶和华如此说，加勒底人呐、起来向基达去毁灭东方人。你别看这些东方人他们怎么样，他们也是攻击神的百姓，抵挡神，拜自己的假神，所以他们的帐篷和羊群都要夺 安逸，你放纵，你觉得你因为这里都是出产羊群的嘛，羊群也被掳去了，他们很丰富啊，出产羊群啊，剪羊毛啊，很丰富，转眼都被捉去，所以哪个都不能幸免。底下下索，其实这些都是一个部落国家，都谈不到什么大国，部落一样。耶和华说下索，下索是城堡，城堡的意思，下索的居民呢、啊、要逃奔远方，住在深密处，因为巴比伦王要来，尼布甲尼撒亲自要来，设计谋害你们，起义攻击你们。神呢、啊、把权力给了巴比伦王，攻击他。耶和华说迦勒底人呢、啊、起来，上安逸无虑的居民那里，所以这个民族就特别安逸无虑，而且下面无门无栓，他没有一点防卫啊，他觉得他万无一失，我很平安，结果灾难就来到。所以我们不要安逸无虑，更不要无门无栓啊，我们要谨守自己，我们要有门有栓，我们天天要对世界关紧了我们的门，无门有无栓，又安逸无虑，那还不等着仇敌来，独自居住，结果呢他们的骆驼必成为掠物，他们众多的牲畜必成为掳物，骆驼牲畜是他们的财产呐、啊，全部都丢了。我必将剃周围头发的人分散四方，剃为周围头发就是这种异教之徒啊，他们的习风俗和他们的异教的这个一种形式的一种方式，剃周围的头发，这些人伸手我要把你们分散，是灾殃从思维领导他们，这是有话说的。下索必成为野狗的住处，永远凄凉，必无人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居住，永远凄凉，成为野狗的住处，乌灵所在之地，没人在那里。所以我们不要安逸无虑，我们不要无门无栓，谁要兴起仇敌你逃都难逃，这都是与神为敌的。这是第五个。好，最后一个啊，我们就结束第六个仇敌，以兰必受惩罚。以兰其实就是波斯，现在的伊朗啊，现在的伊朗，他也是常常与神为敌，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被隐藏永久的，结果也藏不住，也要受罪。所以我们现在看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耶和华论以兰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那很早了，还没有被掳之前，神的话就临到过耶利米，关系到以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看耶利米每一次提这句话，尤其最近我们读马拉基书，你看嘛，每句都提万军之耶和华，为什么呀？让人们认识这位神，他统治着万国万民，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所有全以色列民族的最高的统帅，他是天上诸军亿亿万万的天使天军的统帅，所以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如此说，我必折断以兰人的弓，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力，他是靠弓箭，靠什么呀？靠自己的权力的。神说我要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起来，领导以兰人，将他们分散四方，这被赶散的人没有一国不到，到处逃啊，哪都窜呢、啊，哪国家都跑。你看这些预言都要应验的。耶和华说我必使以兰人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面前惊慌，他都无法逃脱，我也必使灾祸就是我的烈怒临到他们，又使刀剑追上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以兰人要遭灾，为什么？他们是靠弓箭，他们是什么？有为首的权力，还有呢，他们有自己的宝座。所以三十八节，你看神说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在那里除灭君王，这国家不大，但还有君王，有一天神说我除灭。直到现在你看见伊朗这国家没有君王的，因为神除灭了，神要在这里设立神的宝座，从那里除灭君王首领，这是耶和华说的。但是最后以兰可以震惊， 为什么有的国家可以振兴，有的灭了呢？这就是神的主权。那这也根据每一个民族，你肯不肯彻底悔改。到幕后，我还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这个耶利米啊，在第一章就提到神立他做列国的先知。你看他这里论到民族这么多，这一章就讲了六个国家，还有前面又是摩亚又是亚门，等到最后还要讲巴比伦呢。神借着巴比伦把这个都灭掉，最后巴比伦也被灭。神有主权，所以我们真实认识我们这位神，他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每一个民族实在都是与神的子民为敌，也是与神为敌，所以到了时候神都要惩罚，表明神的公义。也给我们看到这些个仇敌也代表神子民的内敌，我们里面也有这些内敌，所以我们要对付，让神的召见临到我们，让我们彻底免得有一天哀哉哀哭，没有希望。只有意义就是悔改，在神面前肯谦卑。你看这些民族都挺骄傲自大狂妄，拜假神，所以他们结局是什么？所以求主让神他的宝座在我们中间被设立，让我们不要无门无算安逸无虑，那么你就等着遭灾。所以这一个个国家啊，我们读一遍，我想也是复习，也是对照我们自己，求主除掉我们里面一切的仇敌。摩亚也好，亚门也好，以东也好，一个个我们都比较熟悉了。你看看这列王士师先知书列王历史都看出他们一个个都是与神的子民为敌啊，所以到了时候神都要惩罚，也代表末日列国都要受审，都要受审。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现在天天主的话审判我们，免得将来我们受审。好，我们今天就到此，现在我们。